这弟兄姐妹都很有恩赐啊。我们首先要来呼吸一下啊，我们上一次我们所谈的内容啊，上一次所谈的都是很重要敬拜啊神学的话题。我们谈到敬拜是动词，表示说是一个行动，是一个歌唱、欢呼、感谢、赞美的一个行动。所以这个不是一个名词哈，所以敬拜是一个行动啊。主日崇拜，我们来到教会，不是看一场戏，不是看一个演出，不是听牧师来演讲，乃是我们的对象是神。敬拜是谦卑的行动，就是我们所谈的。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要谦卑我们自己，不管你是谁，你一定要谦卑。敬拜是与神建立关系，敬拜是不受到时间和空间啊所限制。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所以这个心灵和诚实，这个是耶稣基督的教导。对，我们要以灵来敬拜。敬拜是以内心发出比外表的行动更加重要。敬拜的中心是神。敬拜是神的启示和人对神启示的回应。敬拜是神为主体，神是主导整个敬拜的，神也是被敬拜的对象，神也是父体或者是宾体。所以撒母耳记上我们上一次谈到的是第一章讲到哈拿的祷告。谁发起哈拿的祷告？是神，不是哈拿主动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敬拜是无我的敬拜。信徒来到神的面前，把焦点放在神身上的宣结的条件是什么？是应该对神有基本的认识才行。我们要对神有一些基本的认识，我们才能够对神有信心。今天我们要来看啊，旧约圣经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一到第八节。这段经文这样说：当乌西亚完崩的那一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织满圣殿，其上有撒拉弗势力，各有六个翅膀，有两个翅膀织作帘，两个翅膀飞翔。两个翅膀织脚，两个飞翔，翅膀飞翔，彼此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因呼喊者的声音，门坛的根基震动，殿充满的烟云。我们继续读下去，第六节说第五节说：那时我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举尘不洁的人，又住在举尘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有一撒拉弗飞到我的眼前，手里拿着红炭，是用火尖从堂上取下来的，将炭沾我的口，说：看哪，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让我们思想这段经文。我们有几个问题要问。那圣经第一节就 讲说那一天以赛亚来到圣殿，有两个人问题我们要问，那一天是什么时候？为什么以赛亚会来到圣殿？以赛亚第六章第一节就告诉了我们，那一天是什么时候？那一天是当乌西亚王奔的那年。乌西亚王奔的那一年，也就是主前大概739年的时候，这一年是南国王乌西亚死的那一年。这里有几个问题我们要问，乌西亚王是怎样去世？乌西亚王是怎样的一位王？乌西亚王怎么会患上大麻风去世呢？为什么以赛亚第六章要提到乌西亚王死的那一年呢？原来乌西亚王的去世对以赛亚来说是很大的刺激和影响。到底乌西亚王是怎样去世的呢？他是患麻风病去世的。麻风病对于以色列人来说是一种被认为不洁净的病，患麻风病的人要需要隔离的，不可以跟人接触的。一个王患上麻风病，换句话说，他不能够住在皇宫里面，因为皇宫里面有许许多多的人，他要住在皇宫外面的一栋房子里面，然后他不可以跟任何人接触。结果他成为一个王，他没有办法执行成为王的责任。到底为什么乌西亚王会患上麻风病呢？历代志下第四章告诉我们说，乌西亚王是怎样的一个王？他是好王。这段经文讲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的确，他是一个很好的王。他在位的时候得到神的祝福和帮助。历代志下26章第5节就讲出，他寻求耶和华，耶和华就使他恩通。他也在15节，历代志下第26章15节也讲，乌西亚的名声传到远方，因为他得了非常的帮助，是甚是强盛。那个时候整个国家强盛。很可惜，我们一来到第十六节的话就不一样的，第十节讲出不一样的话语。他既强盛，就心高气傲，以致行邪僻，干犯耶和华他的神，进耶和华的殿，要在香坛上烧香。当一个人在高高的宝座上面，他非常的成功，他做得很好，在过去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如果我们被神的蒙神的恩典，我们能够成坐在高座上面，如果有一天我们一骄傲的话，我告诉你，一骄傲你就会摔得下来。这是给我们很大的警惕。乌西亚王是这样子的。可是我们仔细思想26章第16节，他做一样事情是真的不可以做的事情。为什么他要在香坛上烧香？这个在香坛上烧香不是一个王的工作，乃是祭司的工作。这个工作是由祭司根据出埃及记可讲得很清楚，只有一祭司能够献祭。他就犯了错误，跟以扫所 犯的错误一模一样。他以扫等不及啊，等不及啊，撒母耳来，他自己把献上祭物。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一些圣礼的事工是牧师传道的工作，婚礼、葬礼啊，还有圣餐的仪式，都是牧师的工作来的。在礼仪的事情，如果在教会没有牧师传道的话，与长老执事还是可以做，就轮到他们可以做。可是优先权必须由牧师，牧师不在，就是传道人可以处理来做的事情。有很多弟兄姐妹说，其中有一个人，他就说：“可别你，你在讲台上你讲一篇道就可以吸引很多人跪在神的面前来领受救赎恩典，我也可以，我把可佩里的奖章抄了出来，我也可以用同样的奖章在台上像可佩里的作风一样，我可以也可以引很多人来到神的面前。”可是他这样做的时候完全没有果效，为什么？第一，他触犯了抄袭的罪，他有罪在里面。第二，可佩里上到讲台上讲道，你知道吗？他付很大的代价，他跪在神的面前，不是那篇讲章，而是神的灵在里面带他讲这篇道。所以我们要很清楚属灵的原则很重要。乌西亚心高气傲，得到了神的惩罚，他长大麻风，他不能和他臣仆在一起，他不能站在百姓的面前，他不能够接近外国的官员，他要留在一个屋子里面一直到他死为止。这段日子对以色列人来说是凄惨的一段时间，所以以赛亚也不例外。乌西亚的死，以赛亚心中很难过，他很失望，他在难过当中他进了圣殿，他想在圣殿里面安静一段时刻，他想在圣殿里面仰望神，敬拜神。以赛亚一进到圣殿里面的时候，神的荣光就彰显给以赛亚。什么是敬拜？敬拜是神的启示和人对神启示的回应。乌西亚王奔了，就是乌西亚王死了，记起以赛亚来到圣殿，这是神的呼召，神呼召以赛亚来到圣殿里面来敬拜神。当我们思想以赛亚第六章第一到第八节的时候，我们不难发现这八节的经文讲到了几个很重要的信息，是敬拜应该有的五大内涵。这五大内涵是宣召、赞美、认罪、神的话语、祷告、奉献的和对神的回应。我们来看宣召，我们要问是谁记起以赛亚在圣殿里面寻求神。表面上看来是乌西亚王的去世发起以色列以赛亚来到神的面前敬拜的，其实是神，是神宣召，神召以赛亚进到圣殿里面，他借着乌西亚王的是宣召。宣召是什么？上一次我讲过了，宣召就像以色列人在农场里面，祭司在时间要到的时候就去号角， 人就来到啊会堂里面敬拜神。同样的，在英国、美国和欧洲的地方，教许多教堂都有啊教堂的钟。教堂的钟的作用在哪里？教堂的钟的作用就是宣召。我谈到的宣召，当我们在教会敬拜的时候宣召，而不是很小声的把经文念出来，不是的，乃是要很有力的呼吁人来到神的殿里面来敬拜神。所以宣召的经文不是一长篇大论，长篇十多节、二十节、三十节的经文，不是，乃是两节、一节、两节或者三节就够了。我们选的经文要适合呼吁人来到神的殿敬拜神。如果我们进一步退一步来看的话，我们会看到以赛亚走进圣殿的原因乃是神的爱吸引了他，这是这位神当初拣选他来服侍神的，这是当初神感动所罗门王所建的圣殿，让以色列可以来到圣殿里面来敬拜神。敬拜是从神的启示开始，敬拜诗的第一个重要的内涵就是宣召，宣召的目的是呼吁以色列民来到神的面前。宣召是神的呼召，是万王之王呼召我们来朝见他。我们的态度应该是怎样？我们是一个严肃，应该是很严肃的进到神的面。我们要做好准备，神呼召人到圣殿里面，人回应是进到神的殿里面。以赛亚进到神的殿里面，他看到了什么？弟兄姐妹，每一个礼拜天你从外面走进来，走到神的殿里面，你看到什么？以赛亚进到神的殿里面，他没有看到这个祭坛，献祭的祭坛，他没有看到的是那个金灯台。他进到神的殿里面看到的是耶和华神高高坐在宝座上面。是谁坐在宝座上面？是那一位神的羔羊坐在宝座上面。今天我们来到礼拜堂的时候，我们看到什么呢？我们看到的是教堂的摆设，我们看到的是站在台上的主席在带聚会，看到的是领事，看到的是司班。你没有错，我没有讲你看错，可是我们还有更重要的看见。我们的眼睛要看到什么？我们要眼睛要有属灵的看见，看见神的灵就在我们的当中。如果我们的眼目只是注意在人的身上的话，我们很容易去指出人的毛病。我们很容易说这个诗班唱得好或者是不好。如果我们看的是神的羔羊就在我们的当中的话，不一样。我们必须要有属灵的看见，我们必须要在灵里面我们看到那位神是怎样的一位神。敬拜不是看表演，不是看牧师在台上来蹦蹦跳跳，不是的。既然敬拜不是看表演，牧师所带出来的话语乃是神感动他，神借着他的口讲出来，所以牧师讲完了后，我们不需要拍手， 我们就是 要存着感恩的是感谢赞美神把他的话语带给我们。今天我们来到神的殿里面，我们看到诗班的团队在上面演唱。接下来我们要看两部的影片，然后我们比较这两部的影片啊，我们等一下要看完后我们要来讨论它这两部有什么相同的地方，有什么不同的地方。我们看一下，这两部片子 ，OK， 有什么相同的地方没有？很简单嘛，相同的地方是一群的年轻人到台上来唱歌 ，OK， 大家都两第一片子是台北啊台湾大学的合唱团的啊的学生在唱，第二就是一群的诗班水流之音的诗班在唱。同样是在台上唱歌，到底两个有什么不同呢？两个有什么不同啊？圣灵的，对，圣灵，对，你讲的弟兄讲的很对。第一个片子是只是有纯粹一热的性质，第二个片子水流之音所唱的是一个敬拜，是属神的敬拜啊，敬拜神的诗歌。OK， 他以台北的大学的啊学生所唱的不一样，不一样在什么地方呢？不一样是水流之音所唱的是一个赞美敬拜的歌声，赞美敬拜乃是什么？乃是灵里面的敬拜， 乃是赞美的祭，诗歌是赞美的祭，献给神。当我们讲到赞美的祭，这个祭的意思是什么？祭的意思是当以色列人要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他要洁净他自己，他必须要把祭物带到祭司的面前，祭司按手在他的头上，祭物的头上，然后表示说我以色列人的罪已经借着我的手进到你进到祭物里面，他代表以色列人把他献祭给神，宰杀了，变成我以色列人是被洁净。所以诗歌是祭，赞美的祭，原因是在这个地方。从这边我们引申进去里面，我们要在台上要服侍神，不管你是主席也好是什么，我们必须要洁净我们自己。如果我们不洁净我们自己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唱得很好。我们必须要洁净，是怎样的洁净？我们在上台之前必须要付上代价。就从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不知道你们教会什么情况怎么样。对于我来讲，我在教会牧会，我在东岸牧会，在 Boston 那边牧会，在华盛顿州那边牧会，我都跟我的同工讲，我们站在讲台里面在聚会一定要是基督徒，我不准许非基督徒站在讲台里面。所以在讲台里面带诗歌这些，我们一定要是基督徒的啊，一定要是基督徒，一定要是被神所洁净的一群人，我才能够带得很好。当我站在台上的时候，我付上很大的代价，一个最重要的代价是我要跪下来在神的面前祷告，神求圣灵充满我，我是靠着神的灵来带这个聚会。我在准备今天的这一堂课的时候，而且我讲了很多次，我在神学院有很多不同的班级，都是讲同样的题目，但是我还是要在神的面前。今天早上整个早上我就是花了好几个钟头，又在温习，又在看，又在默神的面前默想。这个是我们要付上的代价。很可惜今天的教会没有人肯付上这个代价。如果你肯付上祷告的代价，求神接近你，你是靠着神不是靠着自己上到台上的话，我告诉你，你带的聚会完全不一样，是有灵圣灵充满在当中的一个聚会。我知道今天早上我们的诗歌，我们的领事队，他们带得很好，我知道他们付代价，我知道他做得很好。一个有付代价跟没有付代价的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在带领诗歌，不是在于我唱的怎么，我唱的音要准，这是很重要，可是更重要的乃是我的灵一定要在当中，神的灵要在当中。所以我们要回来要再继续看下去。神虽然在高高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织满的圣殿，衣裳在希腊，你懂吗？在旧约圣经啊，旧约圣经是以希伯来文写的，然后后来 亚历山大大帝统治了巴勒斯坦的那一段时间后，语言就他强一直强调是希腊文，所以有群的以色列的文士，他们聚集在一起，他们把希伯来文的圣经翻译成希腊文。这个翻译出来希腊文的圣经叫做其实是希腊翻译，希腊译本。他把衣裳翻译成荣耀，所以诗篇104篇第一节说，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耶和华我的神啊，你为至大，你以尊荣辉严为衣服。神的衣裳垂下，织满了圣殿。以赛亚看到的是什么？他看到的乃是神的荣耀，威严和荣耀就充满了圣殿。这位神是怎样的一位神呢？是满有恩典的神，满有慈爱的神，满有怜悯的神，也是公义的神。这个是敬拜第一个内涵，第二个内涵就是赞美。敬拜从神的呼召开始时，我们的眼目专注在神的身上，看到他的荣耀，我们对神的回应就是进入歌颂和赞美。先知以赛亚看见圣殿里面有撒拉弗势力，各有六个翅膀，两个翅膀是支脸，两个翅膀是支脚，两个翅膀飞翔。撒拉弗是谁呢？撒拉弗就是侍奉神的天使，在神的圣洁和荣光当中，天使都要用两个翅膀遮住脸。他遮住脸是表示什么？表示说我不能够看到神的荣耀，我不配，我有罪了，我遮住脸。两个翅膀遮住脚，表示我在神的面前是谦卑的。撒拉弗可以讲，何况我们呢？今天基督徒要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的态度要改变。天使有两个翅膀是飞翔，飞得很高，也能够飞得远，飞得高。真正的敬拜是神的启示和人的回应。在敬拜里面，敬拜和服事很有关联。在敬拜的当中，神吩咐我们什么，我们就顺服。先知以赛亚不单单是专心注视神，也细心听神的话语。他听到什么？他听到撒拉弗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这是歌颂和赞美，对神的圣洁的歌颂和赞美。神的荣耀在当中显明给以赛亚，让以赛亚看到。以赛亚看到的是神圣洁的属性，这是一个很美很荣耀的时刻。在场的以赛亚一定参与和天使一起歌颂赞美神。基督教的敬拜不能够缺少的是什么？对神的歌颂。如果一间教会我说我要来敬拜神，我没有唱诗歌的话，似乎这个敬拜缺少了一些东西。我们有圣灵在我们，圣灵我们在敬拜当中，诗歌敬拜当中，圣灵就在我们的当中运行。 也许圣灵在我们当中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就有平安。当圣灵在我们当中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在唱诗歌当中会被圣灵所感动，就好像你没有注意到那位第二首的诗歌，有一个姐妹就在那边痛哭流泪，你看到了，这是圣灵在当中的工作。在歌颂赞美的当中，我们会经历到神的安慰，我们会经历到神在我们当中医治我们的病痛，神也在我们当中他行有神迹奇事。所以在旧新约当中有这样的一个记载，记载的保罗和希拉，他们在半夜，他们被关进去监牢的时候，他们在监牢做什么呢？他们在监牢里面歌颂赞美神，在歌颂赞美神的当中，神迹奇事就在当中显明了。地基摇动，监狱的门开，囚犯的锁链也被松开了。在敬拜当中，我们转眼仰望耶稣，我们看见这位神是圣洁的神。所以天使唱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神是圣洁的，是我们是污秽的，我们必须要谦卑来到他的面前，参与赞美神。然后我们知道这位神是爱我们的神，所以在唱诗当中，以赛亚接下来他看到什么呢？他看到他自己的罪，在施恩宝座的前面，以赛亚在坐在高高宝座上的神，他是大君王，他是万军之耶和华，这位神是圣洁，他看到的是自己的污秽，所以他说祸灾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我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有圣灵在我们的敬拜当中关照我们，我们就必须来到神的面前悔改认罪。有我们悔改认罪的时候，让神的宝血来洁净我们，我们才能够跟神有密切的关系。弟兄姐妹，在我们在服侍神的当中，我们要以带着圣灵，凭着圣灵来拜整个会场，整个敬拜。当我们有污秽的时候，如果我们没有洁净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到我在带聚会的时候是没有力量。圣灵不会住在我污秽的灵当中，他不会住在我这个污秽的体里面，他不会的。我会感觉到我在领聚会，我在讲道，我是没有力量。所以我们必须要付上代价，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功课。在神的眼里，我们都是罪人，我们不配的。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神赦免我们的罪，这个比什么都重要。以赛亚匍匐在神的面前认罪的时候，有一位撒拉弗飞到我眼前，手里拿着红炭，用火线从堂上取下来，将 炭沾在我的口中，说，看哪，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被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红炭在祭坛上取了下来，祭坛是献燔祭和赎罪祭的地方，是祭物摘下放在坛上献祭给神的一个地方。因此借着这个祭坛，以赛亚的嘴唇被天使所沾，用炭沾了，他就洁净了。我们何等需要在敬拜的当中，让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宝血来洁净我们，让神的爱来激励我们，使我们有新的生命。这个很重要，很重要，我很看重。在敬拜里面，我看重的是在敬拜的当中，也许领事队可以选一首悔改认罪的诗歌，或者是我们领圣餐之前，我通常在领圣餐的时候，我会带领弟兄姐妹，以牧师来代表弟兄姐妹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或者说我们可以把认罪的祷告文打在上面，我们一起来念，一起来祷告。第四，我们敬拜的内容很需要的是神的话语。认罪后，神的话语临到以赛亚，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去呢？敬拜中最高潮就是神的话语的领导。敬拜是神的启示和人的回应。敬拜到了最高潮的时候，敬拜的人有渴慕神话语的心，渴慕神来启示，让我们能够看到这位神是怎样的一位神。这个时候心灵，我们有了神的话语进到我们内心里面，心灵就可以得到安慰。这个时候整个灵命被提升，这个时候整个人的沉浸在神的爱里面，这个时候是重新得力的时候。敬拜的高潮就是与神面对面，让神的话语改变我们的内心，来塑造我们的整个生命。最后一点，敬拜的内涵是神话语临到后人的回应。神告诉以赛亚，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这不是一个命令的口语，神没有命令以赛亚要这样做，而是很温柔的话告诉以赛亚，谁可以差遣，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以赛亚马上就回答，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你有看到敬拜中神的启示和人的回应的原则吗？敬拜不是单方面的，敬拜乃是双方面的。人在敬拜中要对神的爱回应给神，要献上祷告和奉献。奉献是我们整个身心灵里面的献上。神需要我们和他有团契的生活，神需要我们跟他有密切的关系。敬拜到最后最后最高潮的时候，乃是我们回应了神的爱，我们献上我们自己给神。所以在聚会当最后最后，我们一首很珍贵的圣诗就是三一颂。三一颂，好多弟兄姐妹在唱的时候为唱而唱，可是不明白这个三一颂的内涵是什么。就是我们的大错特错， 我们没有去注意。当我们在唱上一颂的时候，这个上一颂很重要。我们是高举圣父、圣子、圣灵那三位一体的神，我们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这三位一体的真神上帝。这个是很重要的一首的诗歌。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弟兄姐妹，神的祝福就会临到我们当中。祝福不是从人而来的，乃是从神而来的。我们应该凭着信心来领受神的祝福。以赛亚他经历了一个强有力的敬拜，耶和华借着以赛亚的诗，也借着乌西亚王的诗，呼召以赛亚来到圣殿。这个是神的呼召。以赛亚来到圣殿，是以赛亚回应神的呼召。耶和华圣洁的属性，也就是分别为圣的那个属性，以及耶和华的荣光，充满让以赛亚看到。以赛亚的回应是什么？以赛亚的回应，他说：“祸灾。”意思是什么？意思是我闯祸了。接下来他说：“我灭亡了。”借着以赛亚承认他自己的罪，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我们不能够看到神，唯有神显明他。耶和华在启示给以赛亚，这次是神的怜悯，向以赛亚彰显洁净。以赛亚，他借着以父借着天使沾了红炭在以赛亚嘴里面去洁净。以赛亚的回应是什么？以赛亚的回应是，乃是他颂服神的意思，让天使来沾他的口。耶和华的启示又在临到以赛亚，神没有拒绝以赛亚，神接纳以赛亚的悔改认罪、洁净和赦免以赛亚的罪，以赛亚就成为一个圣洁的。以赛亚的回应是什么？他感恩，他继续聆听，看看神还有什么要吩咐给他的。以赛亚回应神，他回应神，他告诉神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这段经文，神的话已临到以赛亚。今天的教会太过强调的是，太过强调神的慈爱、神的怜悯，而忽略了神是圣洁的。我们要知道神是圣洁的。如果我们在我们的聚会当中，我们一起了在神的面前悔改认罪的话，弟兄姐妹，我们的这个聚会很不一样。我不知道有没有弟兄姐妹有回应吗？有没有问题吗？还有一分钟，有没有问题啊？没有啊。对不起啊，听。最好如果能够选一首认罪的歌是最好的，在选诗当中相差啊，我会有一堂讲到诗，怎样带诗歌的敬拜。诗歌的敬拜有时候是我们高潮很高的，一直慢慢的，它的节拍就慢慢的慢下来，要预备，那个时候是预备我们自己来聆听神话语。在预备我们聆听神话语， 的时候，如果有一首认罪悔改的诗歌的话，那个是最好不过的。预备弟兄姐妹，我们先洁净我们自己，才听神的话，那个是最好的。可是不是说100%一定要这样做，所以要跟牧师主席配搭这样的。有时候是由不是弟兄诗歌，有时候是由带领灵会的弟兄或者姐妹来带大家认罪悔改。啊，一首诗歌是不够的，起码我一般上来讲，在传统的敬拜堂堂三首四首是一般上，可是灵恩的教会他们可以是七八首，他们会很诗歌敬拜很重要啊。当诗歌敬拜一直到高潮的时候，人就被神的灵所充满。那个时候你们看到敬拜的人啊，在过去我常常带一批邀请一些弟兄姐妹来我的家，我选了大概七首的诗歌和大家一起唱赞美歌颂的，然后在其中有神的话语圣经的经节在当中，再加上最后我给他们一个很短的信息，很短的信息后，弟兄姐妹领受。有时候我们看到神在当中，我就会要求弟兄姐妹彼此的带到，按手在于需要的人身上，看到圣灵在当中工作。诗歌很重要，诗歌。我这个课程我没有带出一个课题，就是耶稣亚带领以色列人面对着艰苦耶利哥城的城墙，要怎样去攻击他，没有办法。你知道他们带神指示耶稣亚怎样一天绕耶利哥城一圈，全部六天的时间，到了第七天他绕七圈。他们是耶利哥城，要耶利哥城很枯燥的，什么又在走，他们就跟着走吗？不是，敬拜到了最后一圈的时候，他们高喊的时候，整个耶利哥城的城墙就倒下了。这个是敬拜的能力。刚才我们看了这段经文，唱诗敬拜，保罗跟希拉被关进监牢里面，歌颂赞美的时候，神迹奇事发生。还有一个课题啊，我在圣学院教，我把过去美国和亚洲教会复兴的历史来给大家一起来看。我们看个历史，当我们在读教会历史的时候，教会历史里面每一个复兴的运动，不能够没有圣诗，唱圣诗，人我们人的灵就站得起来。有些还没有信主的，能够匍匐在神的面前，悔改认罪，接受耶稣基督救赎恩典，很重要。在国内，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在研究，在80年代。90年代的时候，国内的家庭教会为什么很复兴？为什么很复兴？国内家庭教会复兴一个原因是神兴起一位姐妹，这位姐妹叫做小敏，她才中学教育的，她很感动，她可以唱出一些诗歌，后来他们把诗歌用片上谱 还写下来。当小敏被关进去监狱的时候，你知道他在小敏在监狱做什么事情吗？他在监狱里面，他唱诗歌，因着他唱的是诗歌，感动了监狱里面所有的所有的女孩子被关进去里面，全部都归在神的名下，这是敬拜诗歌的一个能力。我们不要小看敬拜的诗歌，很重要。啊，我们休息半个小时再回来。